永生第214页，不对，应该是213页。好，我们要进入到213页的第三行。好，这是新的版本啊，旧的版本还有人在用旧的吗？好，我们看到第三行哈，在这个9:02的时候啊，你举例来说，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周期里运作的。好，有看到吧？哎，静慈，我们是有录音吗？有哈。好，现在当然也有个人的周期，在其中家庭的成员可能一起转世，彼此之间采取了不同的关系，而你曾卷入几次这种转世。你的家庭成员可能在一起当家人已经好几个轮回转世，可是不见得一直都用同样的身份啊，扮演妈妈的可能上一辈子扮演是儿子啊，扮演爸爸的上一辈子可能扮演的是女儿啊，大家知道吗？啊，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他可能啊彼此之间愿意一起再来学习好几个轮回转世，可是他们所采取的啊这个角色还有彼此的关系不见得都是一样的。有没有看到那个爸爸特别疼爱女儿的？有没有看到妈妈特别跟儿子像情人的？啊，哎，有没有？当然也有仇人的，啊，仇人的好像比较多一点。啊，这通常都是在轮回转世中，彼此之间觉得有一些学习还可以再继续，所以他们会选择再继续当家人。啊，继续当家人，我就觉得我儿子曾经是我爸爸。啊，我有跟大家讲过好几次，我都觉得他比较像我爸爸。对，因为他常常都看到我说，妈妈你又在胡说八道，你在讲什么？他常常都会觉得我就是有点幼稚那样子。好，那可是我有时候我在他的旁边，我觉得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还蛮有安全感的。好，那就是有个朋友这样跟我讲之后，我就说真的看到我儿子一回来，我说哦，爸爸你回来了。然后我儿子就说，妈你疯了。好，接下来啊，在转世存在中可以探究不同的深度。好，有没有比如说你透过好上一辈子你是当妈妈的角色，你这辈子来当比如说孩子的角色，你会从一个不同的观点里面来面对同样的所谓的家庭的问题，同样的亲子关系。好，现在你当父母的角色在跟你孩子之间有很多这个摆不平的地方哈，有很多纠葛哈，比如说不知道为什么你跟孩子讲话你就会不由自主的不耐烦，就有家长就是来咨商就是这样子，他对他的儿子就不会，一跟他女儿讲话他的火气就会上来，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也承认他自己就是偏心，他就是没办法听那个早间，不知道是怎样，可能因早间以前做妈妈的时候给他拍个就听没好，可能在过去某一个轮回转世啊，他们之间亲子的关系是有没学好的地方了，所以这次换了一个角色来体验那种感觉。好，可是你知道这其实啊会涉及了，就是透过所谓的这些现象界的事件啊，事情事件来激发我们不同看事情的态度。好，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可是你不知道，但是你的内在无意识或潜意识，好，那像这样的经验有的时候就是透过在梦境里面给你一些线索，大家知道这意思吗？透过梦境给你一些线索。好，有些人选择彻底的投入这些人格，专修物质世界的生活，他们对这个系统的知识最为广博，为了获得 这些知识，他们须得活过你们的每一种种族，对大多数的人来讲是没有这种要求的。好，那他们强烈的全神贯注于历史性的阶段，这样的人多半英年早逝，却活得非常的热烈。好，那他们比大多数其他人经历更多的生生世世， 换言之，他们在尽可能多的历史时期中回来，终于帮助造就了你所知道的世界。达鸿会不会是这样的角色？有可能哦。通常在短短的一生里面活得轰轰烈烈的人，比较像这一段在讲的，他对物质实相的好奇心非常的强烈，所以他可能会选择要当好好多各个不同种族的人，去经验不同种族、不同历史、不同环境所带来的经验。有些灵魂选择这样子做。所以像这些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学问很渊博，他可能很喜欢地理，很喜欢历史，他可能对这个物质实相里面的这种物质界里面的一些种种的现象，他们都充满了好奇，这是有可能的。好，接下来啊，在这个倒数第三行这里啊，赛斯告诉真和这个约瑟啊，赛斯、真、约瑟他们三个人呢，曾经在17世纪的时候在丹麦活过啊，他们在丹麦就认识了，所以难怪你知道吗？这个约瑟啊，这个我指的是约瑟鲁伯，就是真的先生啊。他说他才想到说，他对那个时期的西欧艺术，包括伦布朗、弗尼尔、范戴克和鲁本等人的作品的兴趣，并非巧合啊。他发现他对西欧的艺术非常有兴趣。那他现在跟真谈到，我很好奇我的艺术事业是否与我在丹麦的那一生有任何关联。哎，你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他有时候特别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你的孩子有没有特别对什么有兴趣？跳舞是？其他人呢？什么都参加了？喜欢这种当兵、军队、打仗的事情。
对，那个是一战的什么枪，那是二战的什么，我说天哪，他怎么有机会看到这些，就是你会注意他随时都会看得到。
对，
昨天晚上这样子回答。
对呀，因为你对焦啊，因为那个就是吸引你注意的地方啊。
他除了这个兴趣之外没别的兴趣，他不知道他高中要读
什么。可以读那个，
可是他不想当兵啊。
不用当兵，你说现在的打仗啊，不要用身体了，对，现在的打仗要意识上面心灵的打仗，现在还在用身体去打仗，那太落伍了。有些人可能在战争里面突然离开，所以对那一世都还有眷恋，极强烈的眷恋。对，我都跟我儿子讲说，要打仗你一定赶快跑，不要被人家征兵了。男孩子，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对这些武器都特别有兴趣，有没有？我相信有大量大量在战争上死亡的人，或是参加过战争的人，尤其是我们最近的八年抗战了，有没有？这个跟日本打仗啊，尤其是中国人啦，这一块土地上，最近的中国近代史，你看有多少战争？有大量死亡的人，我相信我有一世也应该可能是黄花岗72烈士啊。因为这个是有来由的，因为曾经有一个喇嘛看到我就跟我唱三民主义，他看到我他就跟我唱国歌，然后他说你是忠贞的国民党员，我跟他讲说我什么党都没参加，我无党派的，人家以前念高中都一定要参加党派，念书都要党派，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参加的，我无党派的，我完全不愿意再接近那种东西，甚至中国近代史我念到那里的历史我都是用纸把盖起来的，我是不看的，特别是南京大屠杀那种过程我是没有办法看的，我完全没有办法看共匪窃据大陆的那一段，我也没有办法看那个中日抗战。对，低空飞过， 用猜的啊，那乱念一通。对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了。也许那个喇嘛也真的看到某一个轮回转世自己曾经啊在那待过，而且他还说我是忠贞的国民党员，然后他就在我头上三民主义五大运动，很好玩。好，他、啊、对台湾的喇嘛啊，那个时候就这个我妹妹带我去的了。那我小妹都认为我一定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啊，其实我从小我的个性特质里面是真的有那种行侠仗义、很正义感的那一面，好恶非常分明的，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的。对，现在分不清楚了，现在完全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坏，因为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嘛，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啊，没有那个绝对的好坏啊。好，那只是某一个轮回转世的自己。各位，你的这一生在每一个阶段会唤醒很多不同的轮回转世的自己，我们所有可能自己的某些特质，它会不断的互相的在影响着，甚至于不断的在影响着你的这一生。那我也相信我有很多的轮回转世不断的也都在想这些问题的人嘛，对不对？那可能有一个很近期的自己，说不定真的参与过战争啊，或者我根本就是很痛恨战争，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念近代史，我没有办法念我们中国的近代史，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情节，我相信很多人看到南京大屠杀是没有办法看的，没错吧？啊，那种历史是没有办法看下去的，我还会把历史上还会盖住一个人的人像，你知道谁？蒙娜丽莎，我觉得他很诡异啊，你也觉得他怎么翻头都在看你啊，哦，尤其是晚上要念历史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盖住，好恐怖哦。对，那个笑容，也许你真的看到他是活起来的啊。所以我以前啊有两个这个历史的那个部分我是一定盖起来的，一个就是蒙娜丽莎，一个就是中国近代史。好，那当然我自己父亲是老兵嘛，从大陆上啊过来的。好，我自己的公公婆婆都是嘛，都是大陆上过来的。那他们的那个战乱的过程我多多少少都是有耳闻的，我多少也都会接触到一些老兵。好，你多少都会因为那种生离死别而感到极大的这种不安跟痛苦。好，即便你的这一世没有去参与，你一定有很强烈的意识，强烈的一个记忆还连接着，你应该也是经历过生离死别。滚滚红尘大家有没有看过？三毛的最后一部这个创作的电影啊，然后是林青霞跟秦汉演的。好，他其实有点像是在演张爱玲跟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啊？张爱玲跟谁最要好？考试，你们都没有看哦。胡兰成，啊，胡兰成，对，他是男生，胡兰成，对。后来胡兰成就是被人家说他是那个嘛，那个。汪政府里面的那个背叛国民党的匪谍，不要讲匪谍啦，啊，伪政府里面的官员，对，不要讲他们了哈。我们来看这个。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观察小孩子哈，有些小孩子从小特别对某些东西就是有兴趣哈，说不上来为什么，他们就特别有兴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要是仔细的去回想你自己从小到大，也多多少少会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你会特别对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历史也好啦哈，或者说你接触到的事情特别有兴趣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对从小对武器会不会有兴趣？普通是啊，你爱好和平。你有没有特别对什么有兴趣？哼，唱歌啊，哦， 那你跟我一样只有一句一句歌后。好，我们来看214页。好，在9:20这个地方，现在口述反证，纵使在你还没开始第一个转世轮回之前，你们就都是旅人啊，你可以画下来哈，你的灵魂就一直在那啰啰嗦了啊，你们就是这个宇宙的旅人啊。我尽可能简单的说，就是当你们进入物质的实相系统时，你们并不一定必然具有相同的背景。如先前说过的，人间生活是一个训练阶段，但我却希望你尽可能忘掉你对进步的一般概念，例如好、更好、最好的概念会使你误入歧途。啊，各位，这一句你把它好好的画下来。你是在学尽可能的完全的存在，在一方面来说，你是在学着创造自己。好，这三句话很重要，啊，很棒。啊，当你在转世轮回中如此做时，你把你的主要能力灌注在物质生活上，同时在发展人类的品质与特性，在开启新的活动次元。这并不表示好不存在，或对你而言你不会进步，但对你们对好与进步的观念是极度歪曲的。且说许多人格在某些特殊方面有不同凡响的才能，这些才能可能在接下去的生生世世中一再的显现，他们可能被调节加减，以各种不同的组合被用到。好，我讲到这里，我想到贝多芬。好，贝多芬在这一世的人生的展现上面，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有趣？他是在创作音乐，可是他选择经历耳聋，表示说音乐真的只能用耳朵来听吗？他有没有在尝试开发其他感官的一个能力？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从来没这样想过。现在讲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音乐才能，它绝对是很多个轮回转世都在做音乐的嘛？所以你看，天生就是会嘛，从小就会做交响曲嘛。可是他为什么要经历耳聋？那为什么会要让自己选择一个好听不见的这样的一个人生过程？可是他却是创作音乐的人，有没有很有趣？好，这就是他会用各种不同的组合，好，他会用着不同的方式来展现他同一种的能力。好，那你看梵谷没有声音吗？哦，可能没有对准啊。好，那你看梵谷他的创造能力也绝对不是这一世才有的嘛。好，可是他选择用精神分裂啊，这种疯狂的一种心态、心智状态来做他的创作，看可以发挥到什么状态里面。有些人的话你就是轻轻的，有些人的话你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感觉。好，大家喜欢梵谷的话吗？好，啊，最近不是在展夏卡尔的话吗？有没有去看？好，夏卡尔始终就是会有新郎新娘，有没有？很多画里面总是会有个女人，会有女人的胸部，哈，会有，因为夏卡尔他是个犹太人，哈，犹太人，那他一直认为爱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他的画里面充满了爱的表现。好，那你看梵谷对贫穷人的那种心情，好，所以他画很多都是农人，有没有？农人在耕种的辛苦，好，然后他们农家晚上点了那么一盏灯在吃晚餐，那个叫什么晚餐？最后的晚餐吗？还是什么的？他有一幅画，大家记得吗？有没有印象？哈，很辛苦的一个画面，哈。所以其实梵谷会不会他这一世也选择用着这种精神非常特殊的一种状态来展现他的创造，展现他的绘画创造能力？哈，这会不会也是一种调节，对不对？好，一种调节加减，然后用不同的组合来展现绘画的天分。你的小孩有没有透过只专注在对某一种事情的兴趣上，而其他一概呈现白痴状态？有没有？好，他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好，你看看我们的小孩子，好，就有一个同学像佳瑜嘛，他就讲到他儿子，他写数学答案是用直觉回答，他觉得答案应该是多少他就写多少，他不是计算的，那他懒得计算过程，他是数学常常考不及格，可是在他们订正验算的时候他都会写，所以换句话说他是懒得写，他根本不想做，但是他在音乐上面展现出他很特别的音感，很特别的音感，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对焦在知识上面。好，那会不会是他也一直都在音乐上面有所他的表现，而他这一世来选择透过其他这些学习的能力的注意力转移，他不要花那么多的心思在别的地方，他只想好好的发挥他的这项专长，有没有可能？好，那反正嘛，我们用这句话你可以套用到好多事情上面。我不是不会画画，而是我不想把焦点放在上面，可不可以这样讲？你的孩子五音不全，他说我这一次不是要来学音乐，我是想要来看看画画，他可能画画很棒，可是五音不全。我儿子会唱歌剧，可是不太会看五线谱。好那我觉得我们越看赛斯书，你什么叫意识扩展，就是你看事情的态度会越广阔了，你的角度会越大，你会越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好，看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灵魂特质，好不好玩？太好玩了。好，但整个说来仍然是这个人的个人性与独特性最突出的记号。好，他还是有他的个人性哦，好，个人性和他的独特性哦。好，例如在全部的轮回转世中，虽然大多数人采取了不同的营生职业与兴趣，就某些人来讲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连贯线，他偶尔会中断但总是在那儿，例如他们可能几乎专门做神父或老师。好，我就看过一个小孩子啊，他从幼稚园哈，他《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完全都看过嘞。幼稚园哦，好，《西游记》这些他都看大部头的书，长得跟郝柏村一模一样。大家对郝柏村有没有印象？哈，那个小孩子。从小就超爱哭的，我一个朋友带的别人的小孩啦，我有一个妈妈读书会的同学，他在帮人家带这个小孩，这个小孩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师，所以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就不会这样，他这个哈每天哭，就这样一直嗨，一嗨底嗨也在嗨鬼灾气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到他们家去读书会的时候，孩子就坐在边上，没办法，他就爱嗨，可以嗨个。没法度叫他闭嘴，没法度在嗨在嗨。我就想说他有什么特质，可是他后来比较大一点点了，到了慢慢学会走路，慢慢上幼稚园，哦，超级会看书的。好，可是会看书，各位你不要羡慕他的灵魂特质，选择继续他的一个前世啦，还有好多轮回转世的记忆，就是要做一个可能历史的研究者，他可能就是一个历史学家，好，或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人物。啊，有些人就会一直不断的想专注在某一种特长上，好，虽然有他的变调，啊，变调就是说他不见得会当什么历史老师或者历史学家，他可能会去从事有关于历史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古物的研究员呐，啊，好，可不可以？博物馆的人嘛，人类学人类考古学嘛，好，或者是他真的很喜欢历史的话，还可以做点什么事？啊，专门做考据嘛，啊，考据的事情是非常要耐心跟非常无聊的事，啊，考据，啊，有些人喜欢做考据，有没有？尤其是古文的考据。是，
很爱画画，很爱音乐。那如果说在古代来讲，那其实跟现在的教育环境是不太一样。
嗯哼。
现在就是说有很多学科，你要面对考试，你要面对一些技能发展。但他往那个方向去走，可能是很好。但是有时候家长会很焦虑，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来讲，你可能要面对考试，你不能说你只是 focus 在你想要的那个部分。那这样的部分我们怎么来在这个时代怎么让小朋友可以一方面可以去他的发展，但是其他的部分也要让他，比如说你至少是要低空掠过这样子。
嗯，说真的，我们先接受万一飞不过的话就是飞不过，连低空都飞不过啊。假如这真的是一个现象的话啊，假如这是一个现象，好，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我还是会这么问，不是怎么让他起码可以低空飞过，而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第一个，第二个，我怎么协助他？他可以接受我的某些协助，或是我们找专人协助他，帮助他低空飞过，起码让他国高中要毕业嘛，对不对？国高中要毕业，现在国高中要毕业也不会很难嘛，是不是？是不是？好，那因为我们的学生程度普遍下降嘛，好，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降低标准嘛。我昨天就问这些老师们，他们对于即将要12年的这个国教，他们是充满了忧心哎，他们都不觉得是好的方法哎。好，他们一纲多本，没有一个赞美这件事哎。好。他们都后来现在都倾向，连老师们都倾向还是过去的联考一次就好，比较公平，贫富都可以因为这个机会而有所不同。可是现在你这个高中每考一个学校要一次费用，啊，那些穷人家的小孩考不起几个学校的，他没有办法尝试几个学校，贫富会不均，会不公平。我没有研究，可是我昨天听他们讲，几乎每一个老师，没有一个老师支持这种教改耶，他们都觉得反而更麻烦。哎，我今天早上听广播，还在讲，规定老师不可以在外面补习班，不可以做其他额外的教学。啊，老师们回答说，学校里面的一纲多本都累死人了，还有精力去外面补习班兼课吗？啊，规定老师不可以用，不可以规定学生写什么参考书，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拜托。家长就会自己去找各种不同版本的参考书，要小朋友所有的参考书都要做到。所以重点不是教改，重点是大人的态度嘛，还是这句话。假如大人没有那么在意小孩子的，一定是用这种表现来断定他的未来。你知道这种念书方式，这种逼小孩子一定要跟着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之下的一个发展，会有什么后果？一个就是他真的这个孩子耐力够好，按部就班完成了。好，有一种就是完全放弃，自我放弃。有一种是我很喜欢上学，但是我就是要面对挫折，我的功课我就是跟不上，我就是没有办法。大家懂这个意思吗？我就是没有办法。可是没有办法可能也只是他这个阶段，不见得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哦。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大人的态度可能会让小孩子提早结束他的潜力发挥啦。因为他现在表现不好，我们就把他看死了，嗨呀，你刚安妮呀你啊，那我们不断的催眠他，你只有这样子，你只有这样子，你将来就没有前途了。好，所以我后来我自己的体会啊，从我们新时代的观念看教育，不是教改的问题，怎么改一定都有漏洞，怎么改就一定会有人不满意，怎么改都不会公平，没有错吧？好，而且许医师第一天上课还调查一下大家，你们认为教育部长是很有教育理念的人吗？大家都说不是，很会当官的人。好，你们觉得校长是很有教育理念、很有教育热忱的人吗？不是，是很会做行政的人。老师们的回答了。就我所知，我认识的记者常常在跟校长打麻将、吃饭、应酬的。校长， 啊，就我所知，有的老师很有热忱，带大要在学校做这种生物研究。哎，他们还做了污水处理哦。老师他以前是环工的这个工作人员，好，后来这个台湾省没有了嘛，他本来是在省政府工作，后来他就去考，就当老师。那他念的是环工，环境工程是吧？好，他知道怎么做污水处理，所以他在他的那个小学里面，他自己就设计了污水处理的这个过程。他就是用天然的布袋莲，好，用水池，用天然植物来净化水源。他要花很多的功夫，他常常都自己亲自去要清理那些植物，那些植物很快长大了，长高长密了，他必须要去清理那些植物，才能够一直保持那个水源的干净。那他的朋友在另外的学校也已经有人能够处理粪便尿液，然后会还原到一个干净的水源，就等于不用那种污水处理的那个过程，是他们自己学校就可以做到这个程度。而这个老师对于培育蝴蝶充满了热情。蝴蝶，哎，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我到小学去演讲嘛，他们的电梯、他们的厕所都是画蝴蝶的这种看板呢。好，蝴蝶的这些这是什么蝴蝶啦？然后怎么样？就做的那个很漂亮的海报哈。那他们的那个电梯门上，他们的厕所的门，通通都是这样的美化哎。一走到他们学校里面，你稍微扇风一下，那个蝴蝶呜就飞起来了。他们办公室里面啊，就很多培植箱。那他是教生物的，那他们的学生常常到学校里面去是遛蝴蝶。什么叫遛蝴蝶？蝴蝶毛毛虫的翅膀刚长出来，还不能够飞的时候，他们可以停在手上，然后就遛蝴蝶去散步，遛蝴蝶。对，其实我很感动，我那次跑到阿里山山脚下的一个学校。对啊，因为搞不清楚状况，竟然小朋友哈，那个小孩子比家长和老师多啊！我准备的，我以为是要跟家长、老师上课，啊，他们也是这么讲，啊，那他们就是听人家介绍，然后听他们学校里面找人去演讲、做研习营啊，他们彼此会做记录啊，要不要继续找这个人啦，什么什么之类的，他们就介绍了。我一去到那里，我傻眼了，因为下了高铁站还要坐快40分钟的车子。好，才会到那个学校。好，那个学校，哦，那真的很淳朴啊，非常淳朴的一个乡下小学，可是很惊人，很惊讶。他们做蝴蝶培育，好，他们做污水处理，好，而且呢，他们的那个教务主任哈，就是办这次活动的这个老师，这个主任是一个女老师，她多么感人，她让父母亲说不，我都来听呢，爱上班呐、啊，一个改过音呐。好，好，英吉娜都要填蛙，换成我在帮他们带小孩，好，北部去上班呢。你说阿伯去谈就无钱呀、啊，安尼比我多啊。啊，所以乡下的学校，老师们跟家长们之间的关系跟城市里面完全不一样，互相协助。后来我也没有觉得说白跑，因为我一刚去我就想傻眼，那我带来的资料也都不要用了，还好我有带一些影片可以给小朋友看。可是有些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像小孩子二三年级，好，我就放了一个短片出来，然后他说站，老师我每个人都踊跃举手要回答。你那个城市里面的小孩子齁，可能一年级还会吧齁，二年级我就不知道了齁。然后谁要回答？哦，争先恐后要回答。然后就一个小女孩说，这部影片是要教我们，他手还放在后面，非常认真的说，我们要珍惜生命，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自杀。可是好可爱了，说真的，那个下午也很可爱了。那个小朋友五分钟不到就说，老师我要尿尿，就说你去，回来了，老师我要尿尿，我刚不是尿过了吗？老师又有尿了，然后再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是他们学校里面培育蝴蝶，做污水处理，好，而且这是要很大的耐心跟功夫。好，我刚为什么讲到这里哈？因为在讲到教改哈，怎么改都没有用。而且其实各位哈，说真的，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孩子是不会念书的，除非天生智障了，有其他的这个功能性的缺损，否则一般孩子哈，一般的心智。昨天他们就画了一个图嘛，心理学的一个测量哈，比如说一个这样子山丘，前 前面的 5% 资优生，后面的 5% 就是比较这个智能不足的人，大部分的人在中间这个部分嘛， 90% 通通大概都是一般的普通的。对，那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说不会念书啦，没有一个人说真的是念不了书的人，好不好？基本知识的教导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教的东西超过他们的应该有的那个自然的发展的时间点，不是智力，而是心智能龄、心智年龄。你知道我意思吗？越小的小孩子越想玩，可是你那时候就教他东西，要他坐在那念书，违反人性嘛。好，整个小学的教育应该是要教他们跟大自然更贴近，他内在的自发性要有更多的连结，更多的顺其自然，我们说对生命的一种自然的律动，他更应该在这个状态里面，然后他用这种游戏性的心态来跟我们的世界互动，学习这个物质环境。好，应该要来适应。到了国中青春期，他们个人自我意识要开始发展的时候，好，应该要有更多的讨论的机会，引导他们去思考，去看待事情的一些观念，引导他们去探讨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啊，假如我真的要这样子分的话，高中也是嘛。那高中开始要衔接成人的世界的时候，那他们要对自己将来的前途开始慢慢去做一些规划着想，所以他可能可以选择他要研究物理，他要研究生物，或是他要研究国语文。其实真正知识上面要奠定给他们的基础应该从国中之后慢慢来，可是我们不是提早让孩子念那么多书，念到倒胃口，念到国中每个人都觉得还没有去念国中就已经先放弃念国中了，有没有？很多小孩子小六，我跟小六的演过讲啊，很多小六已经在焦虑国一的事情了，还没上国一就已经担心了。好，那大家已经都有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要被当然后要什么很多模拟考，然后哎呀不能睡觉了，然后人生要黑暗期了。拜托，一个12岁到15、16岁的孩子真的只能过这样的日子吗？可是我们的孩子都在过这样的日子，国外的这些国中生都还是下午三点就下课，哎，你一看下午三点钟，你看他们都在打球，哎，踢足球打篮球，哎，都在运动，哎，每个人你看游泳课一定要会，哎，我们到现在有谁不会游泳的举手。给自己立下30天的一个目标，30天学会一件事情。好，起码要会划水，要会浮，要会漂浮。你要不要喝水？好，我不是说置之不理，我不是说小孩子功课不好都不要管他，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研究的是怎么让孩子觉得念书是有趣的事，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我是我们大人把小孩子念书的胃口都打坏，可是没有一个小孩子不爱看书哦。你给他看故事书爱不爱看？给他看漫画爱不爱？要。给他看动画喜不喜欢？喜欢。那为什么唯独看到字就那个？我们字其实是图形哎。我们的字，中国人的字是象形文字来的嘛，是图画耶。可是对一个人记忆最有帮助的是图像式的记忆。假如这个老师够用心，好，因为全瑶有带他的孩子去上这种图像式增加记忆法，好，一辈子可以反复去念24000，你一直可以重复去复习。他们的教法就是图像式，比如说这个，他说钻木取火。好，我们在讲这个人类的起源，钻木取火，那他就给你一个在钻木取火的图片，加强你对这个图片的印象。你一看到他，哦，钻木取火。好，一看到神农氏，尝百草，有没有？哎，你可以画一个好笑的人嘛，吃到那个草，然后嘴舌头会发麻的，啊，然后你画一个好笑的样子，小孩子会没有记性，就记住了。什么叫神农尝百草？这是我们大人怎么样把课本把教学的过程弄得很有趣，这是我们要做的。可是我们没有，我们一味的就塞塞塞塞到他们吐出来为止。 对不对？消化不良，后来再也塞不进去了。对，可是你看现在有很多麻辣教师，有没有？哎，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训一些魔法教师，都变成麻辣教师。我们楼下正在上课，有大学的老师，有到小学的老师，好，那也有体制外的老师，也有在大陆上准备要做希望需要教育的什么机构，好，要把台湾的一些人本教育引介到大陆上去。各位，人本教育、全人教育都还在人的层面上，我们在探讨是心灵教育，已经更不一样了。心灵教育，我们昨天课还没上完，就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下一期什么时候办，因为他们没有上到。我们这次是比较急促的，我相信未来会有这个趋势，只要我把这些事情想得更清楚，基金会怎么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新时代的生命教育的主题方向啊内容慢慢开发出来，培训更多的魔法老师，我们就许医师就说我们来做教改嘛，做教改。说真的，他说真的教改完成，他也说说不定300年、3000年，可是总比没做好嘛。好，因为我们的教改怎么做，就一定是有漏洞，因为他一直在现象界上面在改进，没有用啊，在现象界，是不是？啊，每一个孩子都这么样的独一无二，都这么有特质，好，而且他们的灵魂选择是这么的不同，我们只有用一套的方式，一套方式也就罢了。好，那也还可以针对个人的一些状态给予一些个人的支持。我们有一位老师就很不错，他每个礼拜固定发一篇新时代的文章给家长看，固定在联络簿上赞美他孩子哪一个地方做得好，这就是老师可以做到的事情。不是说你的孩子又没交作业，你的孩子上课又睡觉了，你的孩子又上课讲话了，不是只写这个。他说哇，你的孩子今天好知道帮助同学哦，助人为快乐之本，因为他帮他把吃不完的便当都吃掉了。好，各位，这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功课怎么协助他哈，低空飞过，他是很简单的事情。多一点心思陪伴他学习，好，重点是我们用什么方法让他学习，而不是一味的怪小孩不专心。我过去也是很难念书的人啊，每天晚上都我几乎都要悬梁刺股了，因为你一直觉得这样子跟不上人家怎么办怎么办，好焦虑哦。可是每天晚上振作精神，一看到书就打瞌睡了，尤其是国中的时候，有没有很可怜？那个时候多么的想死啊，只要人生是来这样念书受苦的，死了算了，是不是？很多小孩子为什么在国中这么样的灰暗，活得这么的不快乐，更尤其现在都叫做 indigo， 叫新时代的孩子，新时代的孩子，新时代的孩子就更受折磨。好，唉，对，好，分享最后一个重点啦。我们的孩子哈，你仔细去听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常常跟我们讲话的表达是用感觉，他在谈他的感觉，我们大人的回答是回答我们的想法，一个叫做思想家，一个叫做感觉家，大家听懂了吗？你的孩子今天打了一个耳洞，男孩子高中，他妈妈就要疯了，可是他儿子只是在表达，哦，我觉得这样好酷哦，我觉得这样好好看，我觉得这样，人家会赞美我。他在讲感觉。妈妈说，男孩子打耳洞，第一个，你完了。好，耳洞呢，女人打耳洞，一辈子都要当女人。好，轮回转世说法，下辈子还当女人。啊，你这个儿子好不容易是男孩子，你打个耳洞，你下辈子变女人。第二个，男孩子打耳洞像成何体统，有没有？男孩子打耳洞叭叭，有没有用我们的道德观思想在讲这个话？可是儿子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是讲他的感觉。你的孩子从小只要你不扭曲他，不扭曲他的话，他多半都是在跟你表达他的感受，他的感觉。可是大人每次马上回应，讲道理，讲我们的思维，讲我们的看法，有没有？因为大人早就不会讲感觉了嘛。 好，所以我讲个笑话嘛。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的辅导老师才会有个案，才会有生意。好，个案来找我们都在讲人生的痛苦，而人生的痛苦最大的来源是来自于他没有感觉，或是他感受到的都是痛苦，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感觉，他有苦说不出。好，苦累积久了说不出来了，要不要生病？因为都没有办法去看到他的情绪感受。好，安尼大家知吼，孩子低空都飞不过，跟他谈感觉，你现在感受一定很难过吼，人家都飞得过，你怎么都飞不过去？是不是油加的不够，还是飞机机械有故障？我们来研究看看怎么修理这个机械，怎么样给你加一点油，让你的飞机比较飞得高一点，可不可以用一些方法？大人做不出来，是因为大人早就跟感觉分离了，大人没有幽默感，大人不知道用一些拐弯抹角的方式，大人直接一句下去，把人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看工，你没希望，有吧？你不用功，人家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规天在那看电视，哎呀，打电脑，有吧？这话很熟的吼，大家有囡仔人有很熟的吧？嗯，来，迄支小酒一下。
哎，讲到低空飞过哈，我大儿子319刚走，然后我小儿子之前哥哥在的时候是都不读书的，那哥哥走他请了一个礼拜的丧假，没有读书，回到学校去第一次考试就最后一名，回来我就跟他说，哇，好不容易你终于最后一名了，因为他以前再怎么不读书，他没有拿过最后一名。总也在倒数至少五名六名，从来没有拿过最后一名，他再怎么不读书还有别人比他更混。然后那个一个礼拜回到学校去之后他拿了最后一名，我就说，哇，你好棒，你终于拿到最后一名了，你以前说你怎么不读书都没有办法拿到，那现在你有感受过什么叫做最后一名了？最后一名也是进步空间最大的，因为你已经拿到最后一名，那个分数已经低到没有人比你还低。那他现在上一学期结束，现在暑假嘛，上一学期结束的时候，他的期末考是考全学期的东西，他已经从最后一名超过他们班的中间考到27名，
进步空间很大。嗯，
对，他之前都是我讲的嘛，大概在倒数五名六名。那这个中间从最后一名到这个考到他们班中间，他是读私立学校，独立人啊，他们班一个班50几个人，然后这个中间第一个是他孩子自己要读书，可是他在自己要读书的这个当中是我支持他玩个够，看电视看个够，其实他爸爸一直以来给他的规定都是吃饱饭之后8点就要开始读书，读到10点。那过去从以前一直哥哥在也好，哥哥走也好，反正爸爸一直的规定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可是以前我并没有支持过他，我会变成爸爸去上班，我是在后面帮忙盯的，是在后面做执行的那个人。可是哥哥走了之后，那我当然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加上他自己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所以那之后爸爸只要一出门，然后他就开始打电动或者是要看电视，有的时候电动开在那里，然后电视也开在那里，两边同时进行广告时间去打电动，然后对，然后我是在旁边帮他把风的，看到爸爸要回来了，爸要回来了，或者提醒他一下。可是我要讲的是我给他支持，但是孩子自己有那个意愿要读书，所以可能我给他支持是他打了5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之后，他大概只有读5分钟的书，但是他读那5分钟的书他会跟我说，哦，怎么这么累， 好累，我就说你好棒，你真的那五分钟全力读书，所以你体会到什么叫做读书会累。他其实这段时间来玩的时间比读书的时间多，可是我都支持他玩，但是我会提醒他说，那你要玩到几点，那你今天有没有给自己定目标。我是支持他，然后问他自己有没有定目标。那他常常他读书的时间真的只有五分钟十分钟，可是那五分钟十分钟是他自己告诉自己我要去读书了。其实我没有给他任何其他的帮助，我现在做的只是帮他把风，支持他玩。然后像他要大考之前，礼拜六礼拜天同学通通在家里 K 书，那第一天爸爸带他去看电影，第二天爸爸要上班，他看完了变形金刚，他说妈超好看哦，我还想再看呢，我们今天我们两个再去看好不好。他说第二天还要看，我说好啊，那我们去看。他说可是我昨天已经看过，爸爸知道会怎么样。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因为你即便今天读书你还是要休息啊，你把那个休息时间一直拿来一直想昨天的变形金刚，你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好好读书，你就干脆把休息时间再拿去看一遍嘛，你既然这么想。所以我还是陪着他连着两天都去看电影，可是他考试出来还是一次比一次的进步，从最后一名四十几名三十几名，那当然中间有大考有小考，到最后期末考是考整学期整本书，然后他自己没有想到他自己可以考超过全班已经过半了，爬过一半以上了，而且这个爬过一半以上所有的长辈听到了通通要给他奖励，他就跟我说妈超好赚的，读书好好赚哦。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帮助孩子低空飞过主要是在于孩子你有没有鼓励他，有没有支持他，他自己想要读不在于读的时间长，读的时间即便短五分钟十分钟，他有读进去考试的分数都看得到，不用担心他没有办法飞过。他从理化考三十几分到理化考七十几分，然后到老师当然有定一些奖励，老师给棒棒糖，他把棒棒糖的棒子都留下来，他说我从来没有像同学一样拿过老师的奖励，可是他现在在打电动看电视的情形之下可以拿到老师的奖励，还拿到很多长辈的大大小小的奖励金。所以真的是孩子可以自己读，只要你支持他。
你看多不容易啊，讲得好感人哦。应哥哥我波比。这个历程。对。好。好，这个。好，简单来讲，好，我们过去也没有好好念书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在看很难的书哦，对不对？好，好好赞美自己。好，我们接下来看，好，他说在本书中将有更多专谈转世的资料，但此地我想指出，在两世之间的这个选择时期，有许多利害攸关的问题，不只是计划投胎那样简单的一件事。有时候呢，有些人格也许会被给予一个常规之外的休假，好，可以说是抽空到实相的其他层面做一次，做一次去而复返的旅行。啊，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常有，这种事也是在此时决定的。那些转世轮回已完成。已完而选择离开这个系统的人有更多的决定要做。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见得每个人想要马上来轮回转世来地球这个实相哦。好，我们不只是地球这个实相哦，我们有无穷无尽的实相，不同的空间。好，所以这些灵魂，大部分的灵魂，记得前面有讲过，大部分的灵魂选择来地球这个实相投胎，它是需要轮回转世一段时间的，要完成他的轮回转世。好，在这个实相里面的轮回转世。好，那很少很少会有灵魂说会暂时的先到别的实相去绕一绕再回到这个实相来，比较少。好，那大部分的灵魂是要在地球实相里面完成轮回转世的经验，他才会选择到另外的实相去。鲁伯跟约瑟在这一世，赛斯就说他们是最后一世的经验了。 可是后来很多人就还啊，他们要去进入极境涅槃了，不用再轮回转世了，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他们可以选择到另外不同的实相去做继续的学习。好，现在大家知道了哈。好，这是一个多重宇宙与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实相。有时候呢，有些人格也许会被给予一个常规之外的休假，这个我念过了。好，接下来，好，进入可能性的场域，可以与进入转世轮回相比。好，可能性的场域就是说不同的实相啊，在一个完全不同类的实相中，将有一个持续不变的知觉焦点与存在。当做了这样一个选择之后，在多次元人格内本就潜在而鲜少被你瞥见的力量将被汲取和利用。你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啊，你可能会发挥你潜在的一些不同的能力。好，再接下来，在可能系统里的心理经验与你所知的有相当的差异，但在你自己心灵内已有对它的暗示。此处人格必须学着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组合事件，而毫不仰仗你所知的时间架构。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好，就说你可以到不同我们现在物质实相的这个空间来学习，可是你即便选择到其他的实相里面，你内在心灵里面其实是知道的，你是自己选择做好准备的，所以你不会说哇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会发生这个问题的。好，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还没有这种烦恼。好，9:40也很难讲了。好，也很难讲。在这个实相，理解与直觉的能力始终终于合作的这么好，那以至于在他们之间鲜少区别，这是在别的实相里都没有的情形。那个决定过转世生活的你与选择获得可能系统内的经验的你是同一个人，不过呢，在系统之内的人格结构是十分不同的。你所熟知的人格结构只是你可用的许多知觉形式之一。好，这还是在讲啊，我们在这个地球实相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在运作，可是在其他的实相里面不见得就是用我们以为的这个实相在运作。好，换句话说外星人啊，好，你看到外星人有没有？有没有看过电影？一些长得怪怪的外星人。好，因此呢，可能的系统就像转世系统一样的复杂。我告诉过你，所有的行动都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一方面来说，你同时存在于两个系统里。可是，为了向你解释这牵涉到做决定，并且为了分别这些事件，我必须把它们简化到某个程度。这样说吧，全我的一部分灌注于轮回中而处理那里的发展，另一部分灌注于可能性而处理那里的发展。各位，他讲说，你现在虽然在经历地球实相的轮回转世，但是你对其他可能系统的一个这个方式你是知道的，而且甚至于啊，你也这个在经验，你同时存在两种系统里。好，可是呢，好，他最后那一句他说，全我的一部分灌注于轮回转世中处理那里的发展，另外一部分在处理好另外一个实相的发展。各位，你看懂这个话了吗？不懂。我打个比喻啦哈，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有一个小女孩来找我问我说，她是不是火星投胎来的，她是不是火星人，小五升小六，一个小女孩。她说她做梦的时候，她非常确定她站在火星上面，然后看着地球的星球在那飘。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就是站在火星上？她说我就是知道，在梦中本来就是直觉性的知识嘛。她就说她是站在火星上看着地球。好，那他现在在地球的实相里面在运作，有没有？ 那假如我说他同时也知道火星上面的一个生命是怎么在运作，有没有可能？火星上在运作的他有没有透过梦境来跟他有一些联系了？可是一般在地球上面在运作的这个肉体，这个身体，这个角色，好，我们可能说不出火星是干嘛的。而且火星上面有没有生命，据说有嘛，对不对？探测上面已经有看到这个结果吗？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就有点像是你不是只有完完全全只在这个地球实相在这里学习，你的另外一个部分，好，它可能真的经历是从火星上面的生命来到地球上投胎的。那对于火星上面的实相，也许在你的深层内在无意识的层面，在你的细胞记忆里面，你可能知道。啊，你大家听有无？头脑可以说知道，哈，啊，到底知道什么程度没有关系，哈，也是一个理想这样子。我们就有同学在梦中也会看到像外星人一样的生命啊，啊，在梦中从来没有看过长成那个样子的人呢，啊，有啊，说不定是你的亲戚朋友来跟你打招呼啊。哈，对，啊，是是是是，好，但是因为这个都还是在我们的实相系统里面，就是地球的实相系统里面，它这里更广泛的在指其他的可能的不同的实相，可能就我们所谓的外星人呐，好，所谓的一个外星的生命状态，好，好，来我们翻过来，好，盖跨乎起来啊，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系统在其中没有转世轮回的存在，以及一个转世的轮回其中没有可能性存在啊，大家知道这意思吗？所谓的可能的系统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一种轮回转世的情况啊，有一个可能的系统它只有一世，每个人到这里只有一世，没有轮回转世，有另外一个可能轮回转世的这个存在，好，那甚至有另外一个可能的系统是根本没有轮回转世这回事，没有轮回转世，也许死了就死了，再也不会来了。人格的开放与弹性是极为重要的。好，这句话请你画下来。朝向各种存在的门户是可以开放的，而人格可以拒绝看到他们，拒绝看到他们，可是也可以接受看到他们，懂了吗？好，所以他为什么说你的人格要保持开放与弹性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很多可能的系统，好，他这个是讲得更广泛了。可是真的像刚刚那位同学讲，回到我们现在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好了啦，你看待你的孩子，你要不要看出他的很多可能性？也许将来他的老二，好，是一个传道授业的教授，在大学里教书，有没有可能？然后讲起，哎呀，没关系，念不好，老师以前都好考最后一名的，好，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妈好支持我，都让我玩到够，玩到过瘾，然后我只念五分钟的这个书，很专心的念，比人家念五个小时的书还要有效果，哇，我后来我的博士学位就是这样子慢慢奠定基础的，可不可以这样讲？有没有很多这种例子？有啊，卢书伟就是啊，大学考了六次啊，他是少年什么监狱关护人噻，啊，他是常常被举出来的例子。李国修他儿子小学之前从来都是进普一莫做，从来没有考及格过。李国修的儿子，他后来在国外念剧场。哎呦，讲周杰伦嘛，他念过什么书？还被人家当白痴啊？有没有被人家当白痴啊？他现在能够赚这么多钱，谁管他有没有学历啊？谁管他过去有没有念好书？他有没有他有没有当时没有办法好好念书，然后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他有好多的可能性的未来，有没有很多可能的未来？ 有啊，一个就是继续白痴下去当工友，可是一个就是因为他带着他的音乐的天赋来的，可是这也是他灵魂选择。有的人就是专注只想发挥一个能力嘛，有没有？只发挥一个能力。所以我们有太多可能性，好，所以我们也要用这种开放的角度跟态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看待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干嘛要整合？好，有的灵魂就是一次只想经验一种特质所创造的经验，啊，有的灵魂想要同时拥有几种特质来创造共同的经验，好，不见得是要整合，怎么整合？因为整合不了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无穷无尽多，怎么整合？可是有基本的特质，就是创造力，就是爱，是不是这样子？嗯，所以不要整合，整合来自于想要完美，对不对？想要什么都会，什么都平衡了，想要完美，可是就是因为不能够整合，所以我们有很多从限制当中可以发挥的可能性。好，另外一方面来讲，所有可能的存在都是开放的，而意识却能够在本来根本没有门的地方造出一个门来，有没有创造？你本来你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这个音乐的才子，可以赚这么多的钱，可是他突然就是因为他妈妈对他的爱，他妈妈不断的支持他，他妈妈信任他，还买钢琴给他，有没有？他妈妈给他的爱让他开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因为爱他愿意去尝试，多开了一扇门。我想爱永远就是创造可能性，打开可能性的门的最大的力量，爱，是不是这样子？在这个选择和决定的时候，有向导与老师来指出选择的余地，来解释存在的本质。所有的人格并非在同一个发展层面上，因此有高级班老师与较低层面的老师。假如大家有看《超龄七号》，有没有？塞普路斯跟那个谁，《超龄七号》，《超龄七号》就是管着我们很多的可能性。塞普路斯是《超龄七号》的老师，有没有？不同层面的。赛斯讲这么难的东西，有些通灵的老师讲的比较简单东西，有没有？啊，一般民间的鸡童帮你解决婚姻啦、生孩子啦、就业的问题。大家懂这意思了吗？有不同程度的老师。好，那9:51这里，但这并不是惶惑混乱的时候，而是具有伟大的觉醒与不可置信挑战的时候。稍后在本书中将谈到神的观念会增进你对在此章末所说到的一些事的了解。至于对那些选择将最近一次的前身事件重新组合混杂或配对，好比说以新的方法再加尝试的人，也会给予教导。啊，由在许多这些案例中有严重的问题和某种顽固僵化，加上前面提过的追求完美特性，他们将再一次经历人世的岁月，但并不一定是以连续性的方式。个人可以选择任何方式来用那些事件改变事件，把它重映一遍以见对比，有点像一个演员再次放映他演出的老电影来研究它一样。只是在这个例子里，这个演员当然能够改变他的演出或是电影的结尾，他对那些年里的事件有完全的自由去处理，但是其他的演员们只是心念形象而已，除非几个同时代的人一同参与其事。就是说对自己过去某些轮回转世的生命相当不满意，他很执着要一次又一次的重播重来再重来，可是他是可以改变结尾，改变台词，大家懂了吗？直到他觉得满意为止。好，那参与他演出的这些演员，他不见得想要跟他一直不断的重复来经历这个过程哦，所以对他而言只是心念形象，投射出来的心念形象，大家懂吗？ 这个时候指导员也还是会来给你指导的。有没有看到有些人真的很固执，他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他追求完美，他希望他的人事的经验非常完美，直到没有缺憾他才愿意换另外一个剧本。好，不要讲轮回转世，我们自己当人的经验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嗯。哦，这些观念都很安慰人，像我这种虎头蛇尾的哈，或是很喜欢变心的创新的人，就比较不会不安，有没有？哎呀，做坏了，坏了就算了算了算了，再换一个新的好了。好啊，有些人不行，再来一遍，不行，再来一遍，有没有一直重复那个事情？简直是烦死了。好，这是依着一个人的人格特质而决定的啦。好，我们讲这么多哈，可能在死后啊，你都会经历到的事情。好，那。好，同学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你现在看不懂没有关系，你死了时候那个指导员一定会来跟你讨论。好，那个时候你就会懂了，说啊，我有念过，我曾经在灵魂永生嘉珍老师的课上有念过哈。没有问题吗？好玩了哈，好玩，听听看我们死后有多少选择。好的，来，我们继续再来一段啊。现在呢，在这些情况下，那人格当然是有意识的操纵事件，并研究其各种不同的效果，这要求十分强烈的专注。他已被告知与他共同演出的人的本质，举例来说，他明白是心念形象，并且是他自己的心念形象，但再次的心念形象的的确拥有某种的实相与意识，他们并非让他任意摆布的纸板演员，因此他必须考虑到他们，他对他们有某种的责任，他们的意识将会成长，而在一个不同的层面继续自己的发展路线。在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全都是心念形象，在谈及神的观念的资料中将进一步的加以解释。可是请了解，我不是指我们缺乏自我自发的行动力啊，个人性或目的。在此同时要记住，你的生活是由内而外的，那么也许这声明对你会更有意义。各位有没有更好玩了？好，参与你这一世的一个演出，假如说你真的好固执，你要重播再重播，那些配套演出的演员，他们不是一个原来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焦点人格死了之后愿意再跟你配合演出，好，不是那个灵魂愿意跟你配合演出，而是你自己内在强烈的心念在投射出他们来。可是各位，这些投射出来的心念，他们还是会发展，会成熟，会继续他们的学习。更复杂了。甚至这么讲，你在演这出戏，那些配套的演员不是上一出戏的那些演员呐，可是他们也不是纸板嘎雷昂啊，也不是哦。既然被你投射出来的这个信念，你说我要再来一遍，可是你旁边的人说，哦，我跟你一拜就搞啊，我不爱跟你下一拜，哦，以前已经好不容易演完这出戏了，我现在在跟你演，我没有那个耐心，可不可以？可以啊。可是这个主角他就坚持，我一定要再演出，我一定要再来一遍。好，他自己去投射出这个信念，去创造出所有跟他演过戏的人，由他来投射出这些信念。可是他投射出这些信念的这些意识，投射出来的这些形象，他们会开始慢慢成熟，又开始发展了，又开始发展了。然后说不定他们根本完全不要跟你配合演出，结果你不满意，再来一遍，直到你觉得受够了为止。答怎么样？来，你要问什么问题？嘿。 说不定你看到的活佛是众人意念的投射，不是他真的回来了。嗯，前面有讲，因为前面没有听啦，有些人是愿意再来的，他已经结束这个轮回转世了，他愿意因为想当老师想帮助别人他会再来，这是有的，前面有讲到。那刚刚这边讲的哈，不太一样的情况了，嘿，有些人觉得这一世太不满意了，要再来一遍重播啊，因为执着。大家没关系，可懂可不懂，嗯。因为这个心念形象，我们上一次在讲鬼魂的时候有没有讲过，你看到的鬼魂可能是别人投射出来的心念形象，强烈到让你以为看到一个人了，看到一个影像，或是说看到鬼了，大家知道吗？懂这个意思吗？哈，所以哎，你知道吗，用这样的说法你就可以解释所有的这些民间里面讲的那些鬼故事了。我昨天这样子随便乱转，就看到在讲冥婚娶鬼新娘，有没有？哦，那可有意思了，有一个娶了一个鬼新娘哦。啊，哎，对，捏脚的你有看啊？你昨天有看？哦，真的啊，对，我都没有，好多年前我都没有在看这种东西了。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什么什么捏脚的师傅了哈。那因为有一次就是他就是到那个庙里面，有个师傅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这个会什么会什么三妻四妾了哈。好，然后就跟他讲说，他要娶个鬼妻哦什么的，会对他有帮助。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找上那一家，哎，鬼妻是怎么样特别去找那个女孩子很早就死掉的人家。那鬼新娘是因为
鬼新娘去跟家人家，她要出嫁，然后家人帮她准备红包。
哦，我还以为是说有些人家会习俗，因为女孩子太早过世没有嫁人，那这个家人的习俗就是故意的也帮她这样做，并不是收到旨意啦。那你们在讲是好像她女儿托梦似的，是不是跟她家人讲说她要嫁人？假如我是他妈，我说那你就在你那个地方找人呐、啊，干嘛一定要找这个石像的？你可以在那个石像找人呐、啊，哈、哦。对啦，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这些赛斯的十一章讲到鬼魂的观念的时候，有没有很多的看法？好，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强烈的意识能量。就像这种有这么固执的人，我阿没给的好细啊，我一定爱给，我不给我死不瞑目，也有可能啊。哦，后来这个强烈的意识能量就投射给他的家人，他家人哈，一来也是觉得，哎呦，哎呀，笑人阿没给啦，有戏呀，有没有共鸣？引起共鸣。后来这个男的，可是有趣的是后面呐、啊，这个男的娶了这个鬼新娘之后，他竟然发现这个鬼新娘是。高中时候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四次，这个女孩子暗恋他，暗恋的要死，可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暗恋他。后来他就娶了人家，然后他就寄喜帖给他们的姐妹，就被这个女孩子看到，这个女孩子因为这样自杀。对啊，因为一心爱的人错别人，啊，一心爱的这个人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哪里爱他，他不知道啊。就后来他看到那里，他说他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嘛，好、哦，这嘛是有姻缘呐、啊，啊、哦、有姻缘，那他们就这样解释。那在这个民间习俗来看说，哎呦，我跟你讲哈，在路边不要随便捡红包，不要乱捡，嘿那来得十万块嘞，哎那啊，看出来得十万块你不捡嘛，就怕死。可是其实我开玩笑，只要你用赛斯的观点来看，这都说得过去的了。好，没有那么恐怖，不过就是一个非常执着焦灼的强烈的意识能量投射了。可是这个男人啊，他也你看碰到那个和尚啊，那个出家人啊，那个出家人就给他催眠，你要娶一个鬼老婆你的事业才会进步。只要他是讲到一个根本不信邪的人，他会去娶吗？就没有这个因缘了，对不对？所以一切都还是因为你内在同意了才会发生，共同创造的实相，对吧？然后他又会声会影的，哦， 洞房花烛夜的那一天，旁边就摆了衣服，摆了帽子，摆了什么手套跟袜子，早上有一边就在他的身上，好像说他就翻个身抱着他一样。而且他还有经历高潮。好，所以意识能量强烈到仿佛真的在你身边，有没有可能？有吗？赛斯说是可能的嘛，可能的，对啊，所以也不是什么鬼新娘。那这样讲也就蛮好玩的，活着的人那么多不娶，可能就是有他们的一个，因为那个女孩也许就是非常非常的埋怨啊，也许心里面强烈的爱的意念哈、啊，去做了连结投射了，有没有可能？所以哎，即便她虽然没有肉身了，她强烈的意念还是想跟这个人结缘。所以各位，换句话说，不要当负心人，有没有？好，不要随便跟人家吼、哦，要善了，要善了，这些这个艺术。后来，咱刚刚这个鬼新娘这里，216页，是不是？我念到哪里？不对，217页，好，217页倒数第二段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